们就再往前走一步，这一步就是讲到神家的出现，或者说这一个教会的形成啊，教会的形成。那么我盼望我们对于这两个词要看清楚，就是说神的家就是什么教会。这节圣经我们昨天读了，我们今天没有读，会不会背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背诵。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两个词是互相相等互通的。那么我实在是最好在那里，不然我每次要向上转过啊。今天我们早晨所要交通的呢，是这一个部分，是这个部分，一二三，这个三个。明天我要交通的是最后这个，好吧？我们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大概只能讲的前面这个部分。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教会的启示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耶稣把教会这件事情启示出来，但是讲到教会的出现，教会的实行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这个启示的实话啊， realization， 就是主耶稣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律比的境内把这个真理启示出来，但是这个真理什么时候出现完全应验在这个地上呢？这一件事情是记录在使徒行传里头，但是整个关于教会的教导，它的真理，它的怎么在这个活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头，那么我们只有到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那一个样子，可是他的我们说理论的根据呢，那么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在提多书，在提摩太前书，这些书信的里面，就把那个教会的实行的这些真理把它讲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讲到神家的建造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这些方面都一样一样的来讲解，主若许可我们将来再说，再仔细一点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先这一次的动力会里头，我们盼望能够让弟兄姊妹在启示的这件事情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要这个是很困难，因为我们人呢、人的观念要把老观念打掉，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谈何什么容易，越老呢就越难。我们所以才有老顽固的这个词，因为我们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要把这个观念要转换是需要神很大的怜悯啊，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深的祷告，才能够慢慢把我们。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的头号门徒彼得。彼得是一个观念很固执的人，他要把这个人观念转过来，耶稣要在他身上花好大的代价，他甚至要经过很惨痛的这个经历，就是否认主三次，然后才能够慢慢转化。后来到了他即使成为神的仆人，要把福音从主的交代，我们刚刚念的是很清楚，主这个教会第一个出现是在哪里呢？耶路撒冷。然后呢，主的命令很清楚，耶路撒冷，然后下一步犹太全地，再下一步撒玛利亚，最后要带到地极。 这是整个教会扩展的另一个路线。可是彼得就没有办法突破他那个犹太人的框框，所以才有保罗，所以才有一个外邦的使徒出现，把这个福音从犹太人的圈圈框框子里头突破，一直达到外邦。你就知道我们人呢都有他的这个局限性，局限性。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这里交通这个主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在主的面前有加倍的祷告，因为这都是在这里的问题。这个我们中国话叫花岗岩什么脑袋，花岗岩脑袋为什么这个玩意儿不好搞，要转是很难转。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老早知道老早明白了，其实我们知道的我们明白的都是老旧的东西，都是传统的东西，不是神的启示，原初跟原初的启示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教会第一次在地上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看有哪一些重要的因素构成这一个崭新的一个神的工作出现在这里。在这里我就说到神家建造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是认识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在刚刚念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到第一章神的儿子在那个地上出现40天啊，他就复活了。你看在刚刚我们念的第一章是第三节，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神国的事。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死而复活以后，还与他的门徒朝夕相处40天，把神国的事来交通给他的门徒。有什么盼望？就是要盼望门徒认识神的心，他来到地上就是建立他的什么国啊？神的心意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这个是耶稣要把这个理念，这个 conviction 放到门徒的心里面。然后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他在这里说父所应许的，也是耶稣所跟他们说过的，也是施洗约翰跟他们说过的。为了这件事情在这里讲到父的应许，指的提醒神的仆人施洗约翰的讲解这件事情大事啊，所以就告诉他们要等啊。等为什么要等？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就说懂了没有？懂了，好，那我们就去做就是。但是问题是在这里，我们昨天说到关于教会这件事情是谁的工作？是耶稣的工作，对不对？耶稣说我要建立什么？我的教会。这一件事情不是人的手可以做的，是耶稣自己说我要建立我的，是神做的，不是人的手做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跟门徒交代完这个神的心的时候，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件事，对不对？你我如果不知道神要这件事，那么我们就自己照自己的想象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这么混乱的一个原因。我们很多人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凭着自己的理解，我们就在那边做所谓神的事。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回到主的话里面来看，到底神要什么，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也就是说昨天晚上我们刘弟兄交通神要什么，他向摩西启示，对不对？ 然后对摩西说，你要给我做的这件事情，一针一线，一个尺寸几尺，大小材料，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怎么样，按照山上的样式。虽然你摩西有天大的本事，会造金字塔，会造很多很多的伟大的工程，但是关于神家的建造，神有没有说，摩西你看着办吧？啊，有没有啊？我们的神没有让，没有放手让摩西说你看着办吧，啊，反正你很聪明，我想你能够给法老建皇宫，给我建个会幕，何难之有？没有，这件事情是超过人的智慧，超过人的想象力。不是，这里完全不能用神的人的想象力、人的智慧来为神造一个神的家。神的家只有神自己来造，因为这一切他是主人，他要什么，我们只有跟着照办，照办。所以，一个忠心的仆人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第一明白主人怎么样，心意，他要什么，听清楚了，搞懂了，这是第一个要素。人今天的难题就是都是个人做自己的，你高兴怎么做你怎么做，他高兴怎么做他高兴怎么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猜测，我们去做，到时候都不算数，因为这不是主人要的。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呢，聪明的管家，我们要知道的是主人要什么，这是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根据于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也就是所谓的山上的样式，我们真的明白了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主耶稣跟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干嘛？等。天下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来讲，就是什么？等。你说干，这个很好，我们都愿意。哦，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就还得做啊，我们都很愿意。但是说等，太难了。你等过人没有？我们都等过人了。哎呀，等这是等人，这是噩梦。如果尤其这个人迟到，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你就急了，你脑袋里面就开始怎么样？想啊，放车没有？我听错了没有？他忘记了没有？哎呦，一大堆，这个问题太多了。哎呀，我在这边等人是折磨，真是折磨。主就在这边讲，你们要等，而主也没有讲等多久，主没有讲等多久，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哎呦，这下来了。他们就等，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人做的，如果是神做的，神有神的方法，还有神有神的是什么？时间。这个等就是时间的问题啊，你要等那个时间，那个时间到的时候，神就做了。我们的神是有时间的神，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本书讲时间的，就是传道书，对吧？生有时，死有时，欢乐有时，悲哀有时，建造有时，这个有时，我讲了一大堆啊，你就知道万事万物都有他自己的什么时间，时间到这件事情要发生，时间不到你只有等，只有等。这个，所以如果基督徒懂这个秘密的话，你对我们什么时候生，我们什么时候死，应该很大观了。的确，这些东西都在谁的手里？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你看，教会要出生，要诞生啊，这个教会要诞生，神没有告诉他什么时间，神只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等。那他们做什么呢？这就是考验。他们就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祷告。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差不多将近100个人，但是， 这是因为这里有弟兄交通讲到，这个我们坐得住。可是我如果跟弟兄姊妹说，今天早上我们没有讲到，是祷告，你猜会有几个人来？啊，我们猜猜看，我如果是今天早上我们开祷告会，不开讲道，你猜有几个人来？20个就算不错喽，我看有10个都有问题了，对不对？我们老实实招来嘛，我们都喜欢听到，我们不喜欢什么？祷告。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妙就妙在这里。如果祷告是这么，如果这个讲道是大家都看重的，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他应该教导门徒如何怎么样讲道。可是主耶稣所有带领门徒的教导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讲彼得啊，讲道是有下面三件事情你要注意的，你应该用什么例子，怎么开头，怎么样收场啊？主耶稣从来没有跟他们讲怎么讲道，相反的，主只教门徒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祷告。主不厌其烦的要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所以你就知道耶稣的观念里头，祷告跟讲道哪一个重要啊？当然祷告重要，不然主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关于祷告，而一字不提讲怎么祷，怎么讲道，从来没讲过。而我们这些人呢，就刚刚好相反，我们只喜欢听到，我们不喜欢怎么样祷告，这是人性，人性。好，那一天当神要做事的时候，神要门徒做什么？祷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等候那父所应许的那个圣灵的喜。好，这里有多少个人？那一天120个门徒，他们就顺服主的话，主的命令，他们就乖乖的留在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地方？马可的什么楼房楼上，对吧？是个马可的吗？这是马可的家。马可显然有一个很大的家，他能够一装装120个人。他们就去等啊，他们就在一起干嘛？祷告。是你怎么样形容他们的祷告啊？恒切。什么叫做恒切？恒就是一直持续，对不对？切呢？迫切。也就是说他们里面不是说主啊，你做也好你不做也好随你便，他们什么叫做切？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建立你的家，你的既然是你的旨意，我们都要怎么样投入，我们都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第一个晚上刘弟兄交通的就讲到，神今天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家，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奉献。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奉献，神的家建起来建不起来，建不起来啊！我们如果讲物质的这个房子，那么有物质上的奉献，但现在所讲的不是一个物质上的东西，现在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属灵的家有一个叫做属灵的奉献。那么什么叫做属灵的奉献呢？就是有没有人把自己的主权怎么样交出来？有没有人把自己的主权告诉主说，主啊，以前我的主权在谁的手里？我自己当家做主。我们每一个人圣经说都是偏行什么己路，个人干自己的，我们自己干自己，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是我们没有认识谁以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但是今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他把我们买回来了，他用他的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买回来以后，神在我们上就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把你的主权怎么样交出来？因为你不再是属于你自己，你已经被买的了。买的话就是
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换了什么？换了老板了。以前我们自己做老板，个个都是大老板，现在不行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件事？是你要想清楚，你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一个公司肯卖是什么原因？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破产了，不要卖，还有一个呢，他知道我这个公司要成功，必须要给一个大的公司怎么样合并，只有这两种情形，你会觉得更好，你觉得把它卖掉的话，这个公司更有前途。那我不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他。你有两个判断，一个判断就是我这个公司关门了，已经破产；还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公司如果要有前途，我跟这个大的老板联合在一起，我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他，由他来管这个公司。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有一个理智的决定。主对我们说，把你的主权给我，这个叫做门徒。您常常问我，门徒跟信徒怎么不一样？信徒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凡信的就怎么样得救，凡信的就得永生，这叫信徒。谁得利益啊？我。谁为我服务？上帝。上帝为我服务什么？他给了我他的什么？儿子的生命。所以是他为我服务，我的利益，这些都是聪明人，叫做信徒。但是叫门徒，门徒是想到一件事情，我得了这么多好处，神是哪里来的？现在我要把自己交给他。在我们的意志里头，我们把自己交出来。这里有120人，他们就是这样的。教会要诞生，神的旨意要实现，必须有人怎么样奉献，必须有人把自己交出来。交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横切的怎么样祷告。你要开一个公司不需要祷告的。今天地上这么几千几万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公司，这些人只要找到投资人啊，有一个产品，有一个组织，那么就可以开这个公司。但是神不是开公司，神是在这里要在人类的历史中间做一个新的创造，一个崭新的创造。这个创造就跟神当年造谁一样，夏娃。夏娃跟亚当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小影，说出将来有一天神要造一个跟夏娃亚当一样的原则的事情。那里创世纪里面的亚当其实是预表基督，那里面的夏娃是预表谁呢？教会。这件事情你说你凭什么说的？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这个神造男造女本来是一个奥秘，乃是指着谁说的呢？基督与教会说的。所以神在那里造亚当的时候，造夏娃的时候，就是这个思想，那是神里面的奥秘，人不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们读了使徒行传，你就开始看到耶稣他自己，他有没有或者这样子说吧，耶稣这个过程，他的死，他的复活，现在他的升天，教会的诞生，这个步骤有没有看出是创世纪神造人那个段历史的重演？有没有看得出来？我们刚刚念的神怎么样从亚当造出夏娃，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先使亚当怎么样的睡？那么教会怎么样被造？先要使基督怎么样死亡？基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死？从他的死的里面，当初亚当睡了，神就从他的肋里做了一次手术，对不对？取一根，其实不是肋骨，肋骨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肋骨，就从他的这个肋旁取了一块，取了一块出来，用这个，我们昨天姐妹说是有血有肉啊，造了女人，那个是就预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没有动了手术了肋旁？啊，有啊，什么谁给他动？那个罗马的兵拿了个长枪，就从他肋旁怎么样捅进去了？捅进去，约翰就说：“我就看见有什么流出来，血与水。那个有血有肉的那一个血与水，就从他的肋旁流出来，那个就成为什么的材料？教会的材料。所以亚当这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完全预指了将来那个末后的亚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身上要发生的事情。圣经很妙，你解开你会发现，它完全都是前后一致灌在一起的，没有人可以写出这样的书。这是圣灵在那里引导这些作者的时候，把这些故事记下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剧本，它前面后面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这个时候，神就要求他的儿女，你们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呢？神下面要做第三件事，第三件事就是圣灵降临。圣灵降临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讲的就是叫做，他用一个词，这个词叫做什么？圣灵的洗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洗，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词，在整个的圣经，第一次出现是在约翰的时候，他说过，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不是这样说吗？但是在那以后。来的比我更大，他要用什么给你们施洗啊？要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约翰说的。那么主耶稣不在这里就提到吗？啊，约翰就提过这样，现在你们要等了，这就是应许的那一个圣灵的洗。那么在使徒行传呢，就提两次这个圣灵的洗，一次就是这里啊，在耶路撒冷，还有一次在哪里呢？第二次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六节，讲到圣灵的洗。第二次讲到圣灵洗的时候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了哪里了？外邦。在哪里发生的第二次的圣灵的洗呢？就是哥林牛那个意大利的营长，在他的家福音临到了，圣灵的洗再次。出现这个词，使徒行传就这两次，什么意思？就是把第一次洗的时候是谁被这个这120个人被圣灵洗的时候是哪一国人呢？啊，犹太人，这120都是犹太人。可是第二次洗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就是从犹太人突破逃到哪里了？外邦人。这个意大利人营长哥利牛，他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圣灵要向我们显明，在这一个新的创造的里头，不但有犹太人蒙恩，同时也有什么外邦人蒙恩。今天你我坐在这里的，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啊，啊，对，那个也像犹太人，啊，我们都是外邦人，非犹太人。我们今天能够有份于。神的救恩，神的家是根据于这个圣灵的洗里头包含两个部分，犹太人的部分加什么？ 非犹太人的部分，所以我们才有份，不然以前这件事情完完全全是谁，是谁的事，是犹太人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在神的设计里头，犹太人是第一步，神的第二步是扩展到万邦、万民、万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以前我们这个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早年我们的名字叫做东区，Eastside Chinese Church， 这个玩意儿，我们当初用就发现不对了，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 Chinese Church 跟 Jewish Church 还有 American Church 有没有的？没有。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新的创造的这个神的家、神的国里头，是没有国籍的问题。这节圣经是有根据的，没有犹太人，没有希利尼人，没有自主的，没有为奴的，没有什么有文化的，没有什么没有文化的，文化的区别去掉了。国籍的区别去掉，男与女的区别去掉，所有地上的人的区别，在这个新的创造的里面全部怎么样去掉。所以所有挂的我们是 Chinese Church， 他们是 American Church 还 British Church， 这都是 illegal， 都是不合法的，这都不合法。因为在既然你要称为 Church，既然你要成为教会，这就是神的什么家，神的家就不分什么国籍、人种、性别啊、社会的地位，这就通通都没有。这是一个崭新、超过人传统思想所能一下子领悟的。这个东西是全新的，人类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的，这里第一次出现。那么是圣灵做的。那么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基督教的基督圈里面，就是说啊，那么你看这次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说方言，所以呢，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说方言。但是这不是圣灵洗的意义。这个圣灵洗的意义是什么？我刚刚带大家读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那一句话，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念的。圣灵洗的意义是什么？保罗说，是我们都成为一个什么身体。我们本来有许多的肢体，但是经过圣灵的洗，就把这许多的肢体洗成什么一个身体。这是圣灵洗的意义。圣灵洗一共有两个意义，我先解释这个意义，因为这个意义是被最误解的。在讲究灵恩的弟兄姊妹中间，他们就说圣灵的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圣灵充满，然后你就要说方言，你要有这些所谓神奇的恩赐。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圣灵的恩赐很多，各式各样。然后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不同的肢体啊，在十二章里面。重要的是，这许多的肢体、许多的恩赐，现在经过圣灵的洗这一个手续，就把我们这许多的人洗成一个身体。这个是圣灵洗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我盼望我们这个基本的概念要非常非常的明确。如果下次有其他的人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圣灵洗，你有圣灵的洗吗？然后我还没洗，我就水里面泡过。No，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圣灵的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五旬节发生，这是在历史中出现过的一个事实。在那一天，神已经把整个的散开的肢体，他把它通通拢在一起，进成一个身体。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就好像哥哥他发生过什么事实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为我们钉死，这个事实是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会不会发生第二次啊？会不会发生？耶稣会不会再来一次啊？你还要再耶稣再钉一次还行？不行的，耶稣的死就是一次。那么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的圣灵的洗也怎么样一次，所以圣经里面才讲啊，一洗一洗一次的洗，在圣灵里面把神做了一个了不得的事情，就是把他的 members 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弟兄讲的 member 那是讲到会友，会友现在不是讲会友，是讲到这个什么肢体，我们身上有几百几千个肢体，这么多的零配件怎么样经过这一个手续把它通通斗在一起变成 one body 一个身体，明白了没有？有人还在那边查查要明这件事情一定要看见，因为教会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件事情，我们就搞青年山，搞了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行的，一定要认识神在这里，这是圣灵做的，圣灵把我们所有的肢体在圣灵里面进成一个神。你说这重要有什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基督徒只是四散都是 individual member 这个一个一个的肢体，有用吗？也就是说你现在把手砍下来这边放了，脚砍下来那边放了，头砍下来放了那边，眼睛挖出来放，把它四散有用吗？这很可怕的，是不但没有用啊，很可怕，对吧？你今天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炸弹把这个阿富汗的时候，很多的肢体就是四散，对不对？炸得稀里哗啦。你到纽约去看也是一样 ，Ground Zero 那个几千人死了，可是现在挖出来的尸首没有几具啊，因为全都烧了灰，要不然就是支离破碎。支离破碎就不是身体，不是身体就没有用。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身体。神的家是一个人，这个观念很重要，神的家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巨人。那么说这件事情你怎么有根据啊？有啊，那一天在蛇行传第九章大马色的路上有一个人名叫扫罗，他拿着大祭司逮捕状需要去抓基督徒，东抓一个西抓一个，把他们抓来关着关杀着杀，这个人叫扫罗。可那一天忽然间有个大光把他打在地上，然后他就听见这个光的里面有个声音跟他说话，扫罗扫罗你怎么样，为什么逼迫谁我我们昨天听到陈弟兄跟陈师母的见证，我很感动。如果你能够听到主耶稣为他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他要对那个兵说什么啊？那个解放军对他说什么啊？某某人，你为什么逼迫陈红红？是不是这样讲啊？主耶稣不会这样跟他讲，不会对那个解放军说你为什么逼迫陈红红啊？主耶稣要说的话就是说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一字之差差远。如果说讲逼迫陈仁宏跟逼迫耶稣这个含义概念的含义上有什么差别，如果说逼迫陈仁宏这一个人，那么他是他，对不对？但是如果讲到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是什么意思了？这不是他一个人哦，这是谁啊？这里有一个大的人叫做什么名字？ 这个大的人的名字叫什么？叫耶稣，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为什么保罗那天就那个扫罗那天就搞糊涂了？他为什么说耶稣你是谁？我没有见过你。耶稣跟保罗从来没有见过面，在那件事情以前没有见过面。所以这个扫罗他只知道他去抓了张三李四王五，对不对？这是他逮捕状里面写的，我抓张三李四王五，这是大祭司给我的准许。所以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一个名单叫耶稣的？没有的，没有一个名单这里面是叫耶稣的。可是今天我听到的声音是说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什么？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在他的脑筋里面转不过来，转不过来，转不过来。所以主叫他去等三天，他不是在那个城里面就等了三天。因为他在干嘛？他在想啊，什么意思？这个想就是他后来写的以弗所书，基督是头，我们呢是他的身体。看见没有？他这个启示是哪里来的？就是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那一个异象。他忽然间发现，我在地上抓门徒张三、门徒李四的时候，不是只是抓他这几个人呢，我碰的是谁啊？有一个大的人，他是一个大的人，头在天上，身体呢在地上，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这个真是英文说 blows his mind， 中文怎么翻？把脑袋都炸开了，啊！这个完全没有在他的观念里面有过，地上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观念，谁想到啊？这里有这样一个巨人，顶天立地，而且他是一个人，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道路，教会是一个活生生的什么人？是谁？是耶稣自己。现在你会发现这里有个奥秘的人，原来耶稣是一个地上道成肉身这么一个人，可是自从他钉死、埋葬、复活与门徒在一起，然后这个人升天，然后就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人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忽然间怎么样？他在天上受膏，这个膏油流下来的时候，把这120人在那里面，把这120个门徒怎么样，通通洗成一个巨人，懂这个概念没有？120个个体在那一天跟这个头就怎么样连起来了？这120个人彼此连起来了，是一件事，这是横向的，还有一个纵向的，跟头怎么样联想？所以那一天亚当夏娃联起来了，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可是这个概念是扩大的，这个概念完全是一个扩大。所以这个在地上出现过没有？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人看过没有？从来没有看过。那天神就做了这件事，这个叫做圣灵的洗。那么现在我们讲过了这个第一个部分，讲到这个身体，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回到第二章这里，彼得的这个讲论，这一篇讲到那一天第二章的第12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你看到惊讶猜疑，然后彼此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看见这件事情呢，都要惊讶猜疑，然后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What does it mean？ 这是什么意思？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一回事？好，下面第二章的下半章就是什么意思的答案。下半章，那么谁来讲的呢？彼得， 彼得与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彼得就给了教会历史中的第一篇讲道。那一篇讲道的题目是什么？你如果读完这一章圣经，是有一个题目的，五旬节的意义。那是教会第一篇讲道的题目，五旬节的意义。因为大家问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下面他就解释这是什么意思，讲了一篇。这篇讲章的里面，他来到一个结论，讲到他引证的第一个引证就是约珥书的预言啊，这是七百年前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他叫约珥，他就预言过到末后的日子，然后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所以你们看的今天五旬节发生的事，就是七百年前约珥讲过的那件事，这是第一，他有根据。第二，他就说到这一位你们所杀掉的耶稣，他就已经复活了，不但复活了，而且大卫曾经预言过，那是一千年前，在他们之前一千年有一个王叫大卫，他说过这个受膏者要不见死要复活，所以耶稣就是大卫预言的那一个，他复活了，那么然后干什么呢？我们刚刚念33节，他既从这个32节念过来，这耶稣我们一起念好吗？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情怎么样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这个浇灌下来，你们看见了这个圣灵的喜，这个圣灵的喜是先发生在地上还是先发生在天上啊？先发生在天上。现在你们看见这已经是从天上转移到哪里了？到地上，所以你们才听见看见这个稀奇的事情。那么这个在天上发生的部分是什么呢？彼得讲出来了，他讲什么？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他自己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使你的仇敌呢坐你的脚凳。36节，我们一起念，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那基督了。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天一直昨天今天讲说，父的启示是什么？子是谁？子是第一神的儿子，第二那基督，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父的启示里面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什么？他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本职嘛，他是神。耶稣是那基督呢，是指的他的使命，他的地位，对不对？应该说他的使命。我们昨天解释过，那基督出现在圣经里面有两次，一次是出现在但以理书，一次出现在诗篇啊。但以理书是讲他来干什么？要解决人类的罪的问题，要引进什么永义，这是那基督要做的事情，这是但以理书第9章，对不对？诗篇第二篇讲的是他来做什么君王，所以这个是那基督这三个字包含的含义。那么现在彼得在这里说了这件事情，今天发生什么发生了？那一个十天前，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是死后第几天升天的？40天，他在地上复活40天嘛，40天以后耶稣升天的。那么今天五旬节的时候是50天，所以那天祷，那他们祷告会祷告了几天？我们会算出来了，10天的祷告会，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本事开10天祷告会啊？我每个礼拜三等大家等都等到半死，对不对？那等10天的话，当然免等。但是你要知道，教会出现的时候， 那一百二十个人是祷告十天，是恒切的祷告，把借着神就借着人的祷告，事情就怎么样应验，事情就应验。那么彼得在这里说，今天五旬节在天上发生什么事？好，在天上发生什么事？神已经立他，就是耶稣，为主，为基督 Lord and the Christ， 这是英文的两个字。 Lord 主，这是我们常常都会说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怎么样，主啊怎么样，对不对？主什么意思？就他是主。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呢，如果我称他为，我看到你的领袖，我叫他主啊，代表什么意思啊？我们这讲的太多都已经不知道没感觉了，我现在把它活化了。我对李敏兄说，主啊，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我是谁了，我就是仆了嘛，很简单嘛。他是主的话，我就是仆嘛。但是今天这个词已经不代表什么意思，我们都已经变成习惯的口头禅，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其实他这个意思很简单，当你称他为主，意思你就向他承认什么？你是仆，我们都已经变成什么意思？最近我看了一个连续剧的那个 VCD， 讲到我们中国古时候的皇帝，那么所有的皇帝坐在那里坐，下面的人都叫什么？叫自己叫奴才呀、啊！这个东西才有一点明白。你我在神面前，当你称他为主，你就是什么？你怎么不承认呢？奴才啊，这是主的意思，懂不懂？下次你叫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叫自己什么。奴才，奴才就是听他的，你不要听自己的，否则你就是口是什么心非啊，你是做假见证，那是砍头的，没有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彼得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今天发生的事情，第一件事，以色列全家你都要知道，你们在耶稣钉十字架了。第一，他已经复活了；第二，他今天怎么样被立为主？我们呢，就都是他的奴才。这是主的意思。第二，他也被立为什么？那基督，他就把神当时应许给人类的救世主，解决人类的问题的这一个工作，他来怎么样完成？他是受膏者，他是来真正在天上神亲自来膏他。所以今天头在天上受膏，这个膏油就从头亚伦的头就流到什么胡须，那天一百二十人就是一百二十根胡须。象征性的说法，然后继续这个膏油要流，从胡须就流到什么？全身，已经。所以今天这个已经教会的历史有两千年了，对不对？这到了两千年的时候，这个膏油还流不流啊？当然一直流，要流到全身的，到了全身。所以我们是不是神的教会，就看圣灵在这里有没有从我们的身上怎么样流过去。因为凡是圣灵所流过去的地方，就都包含在这一个什么里面了？洗的里面。洗，洗的意思就是泡过了，到里面泡了，从头到脚怎么样都洗进去了，洗进去了。所以神的话都很有那个味道的，你把它吃透那个味道，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不要囫囵吞的，我们这就是囫囵吞。他每一个字都是讲到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彼得在那里解释，大家都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彼得就说：“这就是这个意思，记清楚。五旬节你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意义，在彼得的这篇讲道里面，就是两个字。”你们所弃绝的耶稣，今天他已经被怎么样立为主，而且立为那基督。 这就是他整个信息的最后的结论，讲了很多，结论就是两个词，耶稣已经被立为主，耶稣已经立为主，忘记了，这是五旬节在这一天讲道里面所讲的意思。然后加上我们刚刚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保罗所解释这个喜，把这120个今天已经变成几万几亿个什么肢体通通洗成什么一个身体。所以你我已经不再是什么个体，因为我身上的这个任何一个肢体，是不是他说手要想做手的，脚要想做脚的，心脏要做心脏的，耳朵要做耳朵的，行吗？不行的，全身都得做谁的啊？我身上所有的肢体应该做谁的事？脑袋要想做的事，脑袋叫我的手做什么，你就乖乖做什么。所以这个含义就是教会的含义，教会不再做每一个人自己想做的事情，教会真正是，如果是真的教会的话，他必须做谁做的事？头做的事，耶稣做的事。耶稣要做什么事，就透过他身体来做。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可是这件事情不容易实现，为什么？因为今天偏偏神选的材料，这是什么材料啊？都是大老板奴才就好喽，奴才好用啊，大老板可不好用啊，看见没有？今天神选的材料个个都是大老板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神能干吗？神没办法干，神没办法，神的旨意就受到什么拦阻。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他应该像保罗，保罗是最标准的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马上问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都是要害问题。他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什么谁？他就知道你是谁，一搞清楚你是谁，第二个问题马上问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当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是老板的时候，他下面马上知道，我这个奴才就不能做我要做的事情了，我现在要做老板要做的什么事情。很简单嘛，你到公司上班，你能做你自己的喜欢做的事吗？明天你就请你卷铺盖回家算了啊，这是放诸天下皆准的道理。可是今天不是，今天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干自己的事，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主的面前求问，我的主啊，你要我这个人做什么？教会不能做自己的事，教会只能做谁的事？主的事，只能做主的事。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他下面一句话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在那里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主是讲的再清楚没有，你称呼我主啊主啊的，是不是就有资格进天国呢？不一定，不一定。谁能够进天国的一个条件，就一个条件，就是遵循天父旨意，也就是说你要做谁的事？头的事。你如果是真正在那里一生做头的事，那么你就是在天国里，你自然而然就是在天国里。所以我想这个三个要素我们必须看非常清楚。第一要紧是认识神的旨意，第二这一群有一群人叫做门徒，他们的顺服，第一个顺服的表现就是在什么里面表现出来？祷告，恒切的祷告。所以一个教会啊，不是看他礼拜天有多少人聚会， 今天我们喜欢人多，我们今天看这个所谓教会的调查，你看就是第一人数多少，第二呢钱多少，就看一个公司呀，哇，波音有多少人啊？十几万，哦，了不起了不起。Microsoft 多少人啊？四五万，对不对？有没有四五万？那边有四万人，三四万人。所以我们拿看世界的公司的角度来看教会，这就是今天啊，这个教会奉献怎么样啊？奉献人多，你谁愿意？现在所有的这个研究教会的这些 paper 这些论文都是这样，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那么怎么样让这个教会兴旺盛？怎么样把人搞得多，钱搞得多啊？牧师请得多，这都是跟搞那个公司是一样的搞法。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你把那个公司的那个 management 的那一套啊搬到教会来搞，你就可以搞出一个名堂来。是，你可以搞出很多很多的名堂，但这个不是神的什么教会，这是两码子事情。教会是一个人，是这个人不是搞出来的，是生命怎么样长出来的，是生命长出来，它是个耶稣这个生命的自然的延续。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五旬节耶稣是单个的人，对吗？道成肉身，取了一个人的身体，但是五旬节以后，这一个人就变成什么，在圣灵里面就扩大多大啊，无限大，就是这个身体就开始长，他要生养众多，怎么样啊？遍满这地，这是圣经的创世纪神当初造人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是在哪一件事情上实现的？就是当这个教会扩大，这就是教会扩大那一个真正的光景。所以神讲的那件事情，不是我们这个老亚当性情的时候所领悟的那个那一套东西，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盼望今天早上我这样的一点交通，让我们在这一个对神家的认识里头，有一个属灵属天的角度来看，不要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当如何活在神的家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天父，我们。